好，那么我还是一样哈，我不会分享我的这个我的笔记哈，因为有人告诉我说，牧师你在 Zoom 上面分享的笔记呢，我的新版的电脑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所以呢，你等于就是说不用写。作业呢，就把我这个里面的东西通通拿走了，所以呢，我决定就不再分享啊，因为呢，你们不能够这个样子就轻易的拿到啊，因为拿到这个东西，你就是等于是不劳而获啊，所以我基本上呢是不鼓励这样做啊。好，那我们堂堂进入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一讲，我们回顾一下呢。我们上一次从第三章15节开始啊，那么因为我没有分享我的笔记，所以呢，你在听的时候呢，最好是把你的圣经拿出来哈，最好不要用手机，你就是用你的圣经哈，把打开圣经来，然后呢，然后来好好的读啊。我讲到哪里，你就翻到哪里哈。三章十五节，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够废弃或加增的。那么，这个基本上就讲到这个文约，就是合约，也就是遗嘱，甚至有些时候，同样一个希腊字呢，变成一个盟约 （covenant）。那这个盟约呢，立下来了以后，哎，就不能更改了。如果说你是用一个遗嘱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哎，耶稣基督是那个众子孙当中的那一个，就是16节讲的哈，这个应许原是向亚拉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了，神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这个子孙就是基督。我是这么说，神所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神学小难题哈，那也是在我们的作业当中也有提到这一点啊。如果你把神地土之约在创世纪15章里面谈到了。神要把迦南那块地给亚伯拉罕和那个子孙，那么这个子孙呢，能够得到，但毁掉的是，上帝是无始无终的，他不会死的，所以神要把这个遗嘱要给亚伯拉罕跟那个子孙，那问题就来了，神永远不会死啊。这个遗嘱我怎么去继承呢？所以你在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呢，哎，一直没有解，一直等到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代表上帝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呢，亚伯拉罕的那个子孙就可以继承了。而稀奇的是，继承的人，也就是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啊。所以那个子孙又是基督耶稣，所以这个事情呢是完全是神单方面成就的，以至于呢你没有办法说哇，这怎么可能？哎，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弟兄姐妹，你可能会觉得哇，怎么会这样子啊？但这就是神奇妙的地方。OK。那么在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个应许不能够被430年之后的律法所取代，所以神总是先走一步，他 promise 应许给亚伯拉罕跟那个子孙来承接这个产业，所以耶稣基督代表了全人类承接了那个产业，所以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是透过耶稣基督去得到这个产业，而不是透过律法去得到这个产业。所以我们在 看加拉太书的时候呢，那你要特别注意，加拉太书它特别的是告诉加拉太教会，你信了耶稣以后呢，你不要再走回到律法派，律法割礼，如果你是外邦人，你要再割一次，要割礼才能成为犹太人，然后才能得到救恩。那这是他们割礼派的这个说法，这个讲法，那个保罗是非常反对的。那么保罗他在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信息内容呢，他会提到你们谨守节期日子啊，保罗说我恐怕是浪费时间在你们身上。那这句话讲的是非常重，当然是因为加拉太教会跟保罗的关系非常亲密，所以保罗可以讲这样重的话。但是我们要知道保罗在第三章第四章所讲的律法这些的冲突当中，最重要的目的是不要叫加拉太教会的人跑回去去割礼，去守节期守日子，他的重点是在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律法不是神的律法，那请记住加拉太书他所讲的这个律法是礼仪上面的律法。你注意看，但是我这么说是因为神的律法，比如说道德律，不可奸淫，不可杀人等等，那个是非守不可的。但是保罗他不会用守律法来代表这些不可犯罪的实践，他强调的是用恩典，而恩典也正是因为我们受圣灵的感动，我们是跟随圣灵来完成成全律法的，所以基本上我们不会说去守十诫什么东西，因为那个听起来是用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肉体血去遵守的。但是在你跟我今天受了十字架的恩典，我们是靠着神的爱去遵守的。如果说你要用遵守的话，而事实上我们应该说我们来成全律法，因为耶稣基督得胜了，你我就得胜了，所以你跟我是要像耶稣一样，律法是成全的，律法不能够废去，是成全。但是很多礼仪方面的，比如说宰牛宰羊 OK啊，遵守节期啊，这个日子要干什么，那个日子要干什么，保罗他说的很清楚的，这些都是后世的影儿，那实体是基督，基督来了之后呢，你就不需要再重新回去了。那第四章我们就谈到了更深一步这方面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搞清楚啊。好，那么第十九节这样说来，律法有什么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而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就是耶稣基督了。那原来律法的设立有一个期待，就是等的那个蒙应许的承受产业的那个子孙出来。所以律法的作用呢，就只有一个，是为过犯添加的哈。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呢都会犯罪，就像我们伊甸园的老祖宗一样，都会犯罪，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射箭射不中红心，那个叫做犯罪。OK， 那么这个律法经中保来设立的，这个中保就是。在西乃山上面讲话给众人听的，也是召摩西上山哈。那他其实在这边讲得很清楚，那个中保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啊，因为他是一个天使，其实天使应该讲是差遣的使者，是一个 messenger， 因为那个 angel 的字也可以翻译成侍者，那这个神的侍者传递了这个律法，所以我们说律法的这个设立者其实也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他做了很多的身份在这个地方 OK， 但是他体恤我们人类，因为我们人类靠着自己的血气是没有办法守全的，所以只有一个身在律法之下的人守全了之后，我们才能够跟着他得救。那这整个是一个上帝的计划。二十节，但中保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为什么呢？因为当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有个天使，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侍者，告诉他律法是什么。OK， 他承接了这个东西，然后告诉以色列人说：“哦，你要去守这些律法。”那以色列人他们守律法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呢？哎，经过摩西来告诉上帝，所以上帝就让摩西做了这样子的中间人。可是呢，这个恩典，当上帝要给恩典给我们的时候，他就是一面做的，他没有透过任何的其他的人，除了是耶稣基督以外，因为他代表的就是神，神单方面的恩典，这个应许是神单方面做的，人根本不要做什么。亚伯拉罕他必须要做什么？他只要生孩子就好了，其他他没有什么要做的。所以这真的是恩典哈。二十一节，这样立法是与神的应许相反吗？哎，当然不是啊。也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成人本乎律法了。那个律法是为过犯添上去的，就叫你知罪啊。你知道罪了，那你只能够期待将来有人把你救出来。所以为什么在诗篇当中呢？哎，我们看见大卫在写说啊，神啊，你来拯救我，神你就是我的拯救者。他很早就指出来神是他的拯救者，这个神是谁呢？就是我们耶稣基督。 OK， 但22节，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面，使所应许的福都因耶稣基督归给那信他的人。 OK， 我们外邦人犹太人都需要经过耶稣基督，也犹太人也千万不要想说我去守十诫守律法我能够得救，痴心妄想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你跟我只能够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救恩。好，那么从23节开始呢，又讲到了另外一种概念，这个概念一直会到第四章我们今天讲的。那因信得救的道理还未来一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呢，律法跟福音的恩典是有一个先后次序的。律法让人知罪，让以色列民族经过了2000多年，没有，只有1500年左右了哈。设下律法，摩西设下律法之后呢，大概差不多1500多年到1600年当中呢，耶稣基督才来哈。在这个1500-1600年当中呢，这已经证明了靠着人没有办法得到神的称许啊，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靠着他遵守律法行为来称义。那只能说律法是我们训门的师父，因为我们都需要神的救恩，你跟我是不可能的。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觉得我们像这个佛教徒他们基本上都承认自己是罪人，所以他们要去七情六欲，他们要进入到一种境界当中呢，能够得到某一个人的称许，这个人是谁也不知道。那佛教真的不知道谁来定这个你做了够不够，可能是你自己，但是你自己永远会认为说不够的， 25节，但这样因信得救的道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称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了。感谢赞美主，这就是福音一个很基本的概念哈。无论你是谁，只要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你，那么你就是成为神的儿子了。那神的儿子就是要来继承产业的，我们待会第四章就会谈到。27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所以你就看到受洗归入基督相信耶稣基督其实是披戴耶稣，把耶稣披上来，也可以讲说其实就是一个圣灵恩膏的降临，是带着圣灵的恩膏，是带着耶稣基督的位格降在你的身上，你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是这个意思，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为奴或男或女或女，因为你们都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所以这个是全世界最公平的，每一个人在基督里面都成为一，我不分贫富贵贱，不分哪一国人， 不分肤色，不分有智慧愚笨的男的女的等等，这是全世界最公平的。29节，你们既属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了。好，那你先记得这句话，因为待会呢从第四章开始我们就要来讲为什么，为什么你可以承受产业。好，那我们堂堂进入了第四章的第一节，我给他的标题就是儿子跟孩童的差别，还有呢在恩典之下的信徒呢不可以退回到律法之下，这是我们讲到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好，第四章第一节，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所以你看到保罗他这样讲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解释为什么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哎，我们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那我们从前面保罗他一直讲得很清楚嘛，整个的神的应许这个产业是要给亚伯拉罕跟那个特定的子孙，那既然呢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是都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跟着耶稣基督一起来承受产业了。但是呢承受产业你是儿子，然后从小开始培养啊，我们总是有刚刚出生啊当小孩子的时候啊，但是当小孩子的时候呢跟奴仆呢毫无分别，所以也就是说信徒是承受产业的儿子，但是小时候呢你需要经过训练，你要学习事情啊，你还不能管理家业，因为所有的大小的事情呢你要听谁的，你要听你的师父跟你的管家，所以第二节他说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所以一般来讲呢在希腊人的思想，小孩子要到17岁才成人，也有另外一说是要到24岁，不管怎么样呢你总是在前面的时候要学习，你没有权柄的，你跟奴仆一样，师父呢是管教孩童的，那个师父可能教你算术啦，教你天文地理啊等等，但是管家呢是帮你管产业的，所以呢你好像这个孩童呢你没有办法承接你的产业，你还是在被管家当中啊，所以你的身体啦你的产业啦你都没有权支配，你还是受管。第三节，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所以在这边特别又更进一步讲，这个受管其实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受奴役的意思，世俗小学呢是 所谓的基础学问哈。那有更进一步的翻译呢，就是说这是一个敌对的灵的束缚。我相信呢，保罗他可能语义双关呢、啊，以这些小学，另外一方面也是敌对的灵的束缚。为什么？因为律法都是说你不可以做这个，你不可以做这个，你不可以做这个。它基本上是跟自由相反的。那当然，我们小时候呢是需要被管束的，是需要学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这个学习对跟错呢，都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的。从神的角度来看呢，就是从一个律法的要求里面。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当孩童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在学习的。但是这个世俗小学的意思呢，就是是属于什么？是属于啊世俗的看法。那当然，这个世俗的看法啊，也就是我们华人从小教受教育，都是爸爸妈妈的意识哈，你好像都是被奴役的。因为我们小孩子的时候接受基础的教育，你也会学习神的事情，但是呢，却被奴役在各式各样的宗教规则之下。所以你看见保罗他提到这件事情，这个罗马未成年的孩童跟律法之下的犹太人是同样的例子，在这个地方。所以他用的当时的人能够明白的来讲解犹太人在律法之下是同样一个例子，一直要等到时候满足的时候，第四章第四节，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 OK， 所以呢，你把这个人生在这个律法之下，也就是说这个耶稣基督生在这个律法之下，他从小就要遵守律法。那这些律法世俗的小学意思就是要叫你行善行善行善，你才能够得永生啊。记不记得耶稣基督有一个这个做官人啊，他来问耶稣说，夫子我应该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所以这样子的观念呢，就在当时的犹太人的这种思想当中呢，就好像真的是世俗思想啊，你要行善的人才能够得永生。那这个跟我们这个佛教的思想是很像的啊。但是呢，我们神恩典的福音呢，是靠恩典得救的。好，第五节，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输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这个儿子的名分呢，是领养的儿子的名分，不是说啊，我今天信了耶稣以后，我就自动变成神的儿子，而不是，是神把一个领养儿子的身份交给你，交给我。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唯有生在律法以下的人才能赎出律法以下的人。这个是我的一个作业的题目，我要你解释为什么。那你也可能要去查考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到十八节，你也要去查考诗篇四十篇有三节经文被引用，那你要稍微看一看，你才能够解释的完全。基本上就是这个耶稣基督是律法美事的影儿，不是，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那这个将来美事就是耶稣基督来了。这个耶稣基督来了，就是要成全了律法所有的要求，成为一个完美的祭物。所以呢，我留给大家呢去写你的作业哈。只有律法以下的人才能够赎出律法以下的人，必须要有一个人完完全全的 fulfill， 完全的啊遵守律法，你一点都挑不出他的毛病来。 这个完美的祭物才能够真实的赎罪，才能够是一次献上就成就了。好，第六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到你们里面的心，呼叫阿爸父。那这个儿子的灵啊，就产生了一些的问题。我也有一题作业，我要你分儿子的灵、耶稣的灵、基督的灵跟圣灵有什么异同。儿子的灵就讲到了儿子的灵The Spirit of the Son， 那很显然的就是讲到什么，就讲到了圣灵当中的，如果说你用他的位格来看的话，那个叫做儿子的灵。这儿子的灵呢，自自然然的会叫阿爸天父，叫阿爸父。所以当你领受儿子的灵，那你就会呼叫阿爸的父。 OK， 那这个儿子的灵是你领受的，耶稣的灵不是领受的，耶稣的灵是耶稣的位格以圣灵的形式出现，耶稣的灵会禁止，这在使徒行传16章里面。基督的灵是以耶稣基督的神性的那个位格，在罗马书第8章出现了基督的灵，因为他强调的是耶稣基督的神性，那个是有永恒性的在那边。然后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的圣灵，它是圣灵的位格，所以是四种不同的位格，但本质上都是圣灵。所以在这个地方稍微跟大家分享，你自己要把它写出来。感谢主。第七节，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的，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世。 OK， 那亚兰文他是这样讲的，因为我们是他的，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天父所有的一切，因为我们与耶稣基督合而为一，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后世啦，所以我们可以承受神的产业。第八节，但你们从前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这边又讲到加拉太教会那边的人，他们以前可能是拜那些金银的偶像，因为这个本来呢，它的原文是本性本质，所以呢，也就是在暗示着，就是说你们的是以前都是拜那些偶像作为你的奴仆，但也可以说你可能是拜那些皇帝首领，因为皇帝首领呢在我们中国叫做天子，所以呢天子所讲的话呢，那你就得遵行，所以呢你等于是在拜他。 OK， 那基本上呢皇帝嘛，大家都是成为他的奴隶了，要为天子为皇帝办事儿。但是第九节，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所以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了，你认识上帝，那上帝也认识你。但是这个认识我要特别的提，圣经上所说的认识都是有亲密关系的认识。那这个亲密关系的认识是什么呢？讲白一点，就是耶稣爱你，神爱你。所以保罗他说，你信了耶稣之后，你认识他，你愿意跟他亲近，他也爱你，他也亲近你。他说你既然有这样的关系了，你干嘛还跑去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这样做就等于外邦的基督徒又重新归回到偶像去了。所以你在这边看到，就是说 哇，不得了啦。保罗他讲说时节，他说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哇，我为你们害怕，恐怕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老弟兄姐妹，这句话是非常沉重的。保罗他说，你们要是信了耶稣，领受了神末代的救恩，跟神之间有一个很美好的关系，上帝认识你，上帝爱你，然后你还去守日子，就是安息日、月份，这个月在犹太的历史上面，他们拉比都会讲这个月份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你要去注意，你要去遵守啊，节期要干什么，然后年份要干什么，安息年啊等等啊，你要做什么，这些守这些东西啊，那守这些东西其实带来一些很大的问题。守这些东西跟你所在的地方，如果你在犹太境内的，每个人都会守，没问题。你在外邦的地方的时候，这个风俗就不见得可以了，你会产生很多的冲突。那这些的冲突呢也罢，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你是不是要透过遵守这一些犹太教的教规才能够亲近上帝呢？当然不是啊，我们亲近上帝是基于神的恩典和耶稣基督宝血的信心，因为他是安息日的主啊。耶稣在四福音里面的讲很清楚嘛，有人质问他，质疑他说，诶，你为什么在安息日治病啊？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诶，我们知道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凌驾了安息日，不可以做什么什么这些不可不可不可的东西，他已经超脱了。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说安息日，其实现在讲安息日守什么东西，那规则可多了。你说你要守安息日，我请问你要怎么守？在守安息日有不同的教派，有人守安息日是不能讲话的，有人守安息日不能做工的。你可以开冰箱，你不能关冰箱，你要找人来帮你关。你不能够按电梯，你只能一梯一梯一梯一梯的上去，因为你按电梯就是做工，你要怎么守？我请问你，你这么多的多如牛毛的这些规定，你要去怎么守？哎，有人说啊，安息日啊，这个你不能够主动跟人家讲话，你要等人家讲话啊，你才能回答，因为讲话也是一种做工。那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超越了这个，我们重点是安息，而不是去守这个字，因为守这个字太多玩意儿。所以从一个外邦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是操作这些东西了。守安息日不能够带来什么东西的，那是犹太人的东西，你今天是外邦人，你干嘛要回去守安息日？会觉得很奇怪。保罗到最后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你再看使徒行传十三章哦，就有人劝他说，十七章，对不起，哎，人家听说你在外面教导，在住在外邦的犹太人哦，不要行割礼啦，不要守节期等等啦，哈啊，这些事情你回到耶路撒冷，哇，很多人反对你耶。哎呀，你看呢，你跟着我们一起去圣殿啊，敬拜啊，洁净一下，所以让人家看见了你也是守这些礼的，你就没有什么麻烦。结果保罗就跟着他们去了，但没想到呢，是因为他被误会带了外邦人进圣殿，哇，这下子累了。但不管怎么样，你要看到一件事情，保罗在这边主要的是指外邦人，主要的是指外邦人，你不要重新回去，好像重新回去外邦偶像的势力之下，不要谨守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没有意思的， 已经废除了，我们耶稣已经成全了，因为耶稣成全了，我们就跟着他成全了，所以你不必再去守什么东西来成全。耶稣有没有守？耶稣有守，但是耶稣的守不是他们这些宗教礼仪上面的守，那你要搞清楚。在耶稣基督的安息日里面，特别在安息日治病这件事情，虽然是被人家诟病，可是与这个圣经的这个啊里面所讲的呢，他是挑不出毛病的。你可以说他为什么他在安息日治病，他们认为治病是啊违反了受安息日的规定，但是耶稣基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OK， 好，那我想我们在这边呢稍微提了一下哈，第一节到第七节说明犹太人在律法之下为奴哈，第八节说明外邦人在偶像虚无之下为奴。那如今呢，外邦人既然已经不在这个偶像之下为奴，你怎么又跑回去像犹太人以前在律法之下为奴呢？你是儿子，我也是儿子，我们是完全自由的，不应该受偶像的辖制，也不应该受到律法的辖制。九到十一节他说，如果又回去做律法的奴仆，那么福音就枉费了。你注意看十一节，我为你们害怕耶，哇，恐怕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啊，哇。也就是说保罗传福音给他们，他们信了接受了，然后又跑回去那个割礼啊，守节期月份日子年份啊，保罗说枉费啦，我害怕我枉费了，那是什么意思呢？接下来看啊，更精彩啊，还没讲完这一段，从第一节到十七节十一节，福音救赎有七个步骤，这是整个神伟大的计划。那第一个，神他先有一个拯救世人的计划，道成肉身拯救世人的计划，这个有很多的经节哈，我在这边要让你去查哈，当然从创世纪就开始了哈，这个女人要胜过她的仇敌，女人的后裔哈，那也讲到了这个必有一子为我们而生哈，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之君哈。那我们就看见神早就在旧约里面就预言了 ，OK？ 那这是神伟大的计划。第二个，神的儿子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哎，他会显现出来。第三，神儿子显现出来的时候呢，他是女子所生啊，记得。不是男人跟女人生的，而是女人受圣灵感孕生的，而且她生在律法之下，成为完美的祭物。OK， 第四个，她的死救赎了信徒。为什么她的死可以救赎信徒？因你要去看彼得前书哈，二章二十四节哈，那个就是福音经节哈。耶稣基督被挂十字架上面了，拯救了我们，而且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Okay。 好，第五个呢，信的人得到儿子的名分，这是我们刚刚讲的。第六个，信的人有圣灵给他，诶，给他做什么？儿子的灵进入，你就会呼叫阿爸父。那最后一个，所有的儿子都有继承权，所以这基本上呢是从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七节，你就看到这是神整个的救恩计划。神早就知道了，你跟我靠着自己的血气是没有办法 得到神的 approval， 神会满意的，只有靠耶稣。好，第六节的儿子的灵，这个不止外面有合法的儿子承接产业的权利，那里面也有儿子的灵，神儿子的灵，要呼叫阿爸父。这个呼叫原文叫做当众的出声的叫，不是说在心里面阿爸父你是很大声的，很自由的，非常有信心的宣告。那身体圣徒一切的经历，其实如果你细细思想，有很多的时候呢，它不是你自己的意志的行动，全是圣灵的感动，对不对？因为哥林多前书12章第3节讲到，若没有人受圣灵感动呢，就不会称耶稣为主的，也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也就是很稀奇的。哇，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哇，所以我们会很留心听福音引导，因为它会引导我们明白真理，它会引导我们在十字架的耶稣面前痛哭悔改认罪。所以我们就看见了，我们真的从心里面会很热切的呼叫阿爸父，这个顺着内心的感觉叫出来，使我们这个原本与神为敌的人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自从认识主，我们就有了保障，因为圣灵在我们那天圣灵进入到我们里面，心灵里面的那一天开始，他要负责我们，要带领我们。但是你跟我要做的是顺着圣灵的感动，而不是违背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徒跟随圣灵生活的日子当中，最麻烦的就是你自己的意志比较大，你要走自己的情欲。所以我们在第五章会谈到圣灵与情欲相争，这是你跟我每天的征战。圣灵要引导你走义路，你的情欲要去走你自己喜欢的路，所以我们一直在这种征战当中。圣灵叫你不要打电子游戏、电动玩具，你偏偏想说，哎呀，玩一下嘛，玩几分钟就好，结果一玩玩了好几个小时。但你就是在这样子的征战当中，我们是受了圣灵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临，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我们日常生活。那我们要听从恩膏的教训，一切靠他行事，愿他天天常常充满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荣耀主耶稣基督，结出果子来，显出能力来，让主借着我们彰显出基督徒的生命，也让我们变成主耶稣的形状，荣上加荣，正是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奉耶稣基督宣告，圣灵要工作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他要做极大的事情。哈利路亚。好，那么接下来从12节到20节，保罗他这样子的劝勉加拉太人呢，是为了他们的好处哦。你看保罗他开始呢跟他们拉关系，12节，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曾经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都没有亏负。怎么说呢？保罗他当初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呢，他没有教导他们要像犹太人去守日子啦、月份啊、节期啊、割礼啊，没有啊，保罗没做这个事情。 所以保罗他说呢，哎，我当初跟你们一样啊，我没有教导犹太人这些礼仪的东西给你们咯，所以呢我也像你们一样啊，你们一点都没亏负我， OK， 我跟你们一样啊，我没有去守啊。所以保罗说，那你们要像我这样的，你不要再去守什么割礼啊、月份节期啊这些事情，因为你们要学我呀，我当初没有啊。OK， 你要活在基督的恩典之下，不要再回去到律法的小学里面啊。这是保罗他在十二节拉关系啊，你们要像我啊，因为我当初跟你们一样啊，我没有教你们犹太人那一套东西。但是现在有人来教你们这一套， OK？ 那十三节，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十三章十四章啊，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啊，就跑到加拉太省去，他到那个比西比的安提阿，到这个路斯德、以哥涅、特庇，起码四个城市，然后再回去，在每个地方呢去了蛮长的时间哈。但是保罗他去的时候呢，可能患了眼疾，以至于脸上可能变化啊，可能长得很丑，可能会遭人家厌恶，也可能是保罗他在路斯德的时候呢，被人家用石头打。所以呢可能打到眼睛还怎么样不晓得，反正呢就是很难看。那十四节，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因为他们可能要尽心的帮助保罗能够医治他，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耶稣基督一样。因为在路斯德，保罗在那边发生了一件事情，他叫了一个生来瘸腿的全然好了，所以呢他们就认为说，哇，这是一个宙斯啊，哇，这是一个有神成为人形在我们当中啊，所以很多人跑来跟他献祭。保罗说 no no no，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啊。所以呢他好像是神的使者，所以保罗他在这边讲，他在跟他们拉关系啊，那又好像接待我像耶稣基督一样，因为他把福音传给了他们。OK， 所以保罗他想说，哎，我跟你们的关系很好啊。OK， 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这个福气就是 blessings， 就是祝福哈。但是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所以保罗真的很诚心的感谢加拉太人，他们的接待，他们的医治陪伴。所以保罗他在讲说，哇，这是我们跟你们之间一个美好的这个历史啊。哎，十六节话锋一转，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在这个地方可能那些假教师哦，可能宣称呢，哎，保罗他教导错了，他是你们福音的敌人啊，他们没有叫你们受割礼成为犹太人啊，要守律法呀，哎呀，你这样子脱离了律法是不对的。 OK， 所以保罗他在这边反驳啊，我告诉你们真理反而成为你们的仇敌嘛。所以保罗你看到没有，在讲出这十六节之前，先要十二节到十五节打底啊，先确保他们，哎，你们没有忘记吗？我跟你们之间的确这个亲如兄弟啊，非常好啊。那难道告诉你们真理，你们就不要我了吗？成为你的仇敌了吗？十七节啊，讲到了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啊，是要离间你们。原文是把他关在门外，叫你们热心待他们。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那些的人就是所谓的信耶稣的犹太人的割礼派，就是他们希望呢外邦人呢，哎，你还没受割礼啊，你要先受割礼啊。他热心跟加拉太人教会交往，其实是要叫他们与保罗疏远。那但是如果加拉太教会真的听从他们，他们自己就好像被关在门外，意思好像跟天国的门外一样，你就进不了天国了，进不了承受神产业的门了。保罗他的意思就是在这里啊，他热心带你们，其实是把你们关在门外，或者是离间，不让这些人跟保罗亲近。但保罗都说，哎，我们以前很好了，你们爱我爱到一个地步，连眼睛都愿意挖给我的。 OK， 十八节他说，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那新译本的翻译他说，常常在善事上热心总是好的，但只是不要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才这样。那意思就是说，不要说我在的时候你们这样热心待我，我不在的时候呢，哎，你们不热心待我啊，你们去跑去跟这个割礼派的人热心哦，不要这样子哦，我们的关系不能够这样常常被打破哈。十九节啊，是我们这一今天这一课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他讲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面。我很喜欢那个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就是所谓的热情版哈。你们是我亲爱的孩子们，但我又一次在灵性上阵痛中挣扎，这样受膏者的真实面目会在你们心中完全形成，并在你们生活当中显现出来。那么保罗在第十三节是第一次传福音给他们，那现在是第二次，怎么说呢？因为你是要成形在你们心里面嘛，所以这个地方就引发了一些神学上面的讨论啊。那我待会会讲的比较清楚啊。可能你们听了以后啊，可能一时之间没办法接受，因为这的确是有一点点的吊诡啊。但啊，我们先做二十节，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边改换口气啊，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这作难就是他心里面很困扰，很迷惑。哎，你们加拉太人怎么一下子就改变了态度哈？这个去信从了另外一种福音哦，他真的很迷惑。所以呢，他祷告，我要再受深沉之苦。我要再把基督耶稣呢重新的放到你们里面，重新的成型。OK， 所以这个又有很长的一个讨论哈。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在你们心里成型在你们心里啊，丰容。那有两种的理解方式哈，那你可能认为说这两种理解方式会不会矛盾呢？那我觉得是一个理解的方式，那两个都讲得通 ，OK， 但是呢，可能在 application 在应用上面，那我们也要特别的小心哈。那第一种，就是说保罗很认真的很愿意为他们再受生产之苦，为要使基督成形在他们心里。这乃是说哈，他们虽然信已经有基督在他的心里面，因为信心一个种子进入到他的里面， 但是尚未形成。有基督的生命却没有具体的形状，特别是他们要去割礼派去了，但是他们还是有生命的，也像婴孩还没有长大成人，这个需要圣灵使他们在真道上受造就。那当然对我们来讲，我们传道人就是希望被盗的或者是对圣经不明白的，你能够再教育真正的基督成型在你的心里面，我们永远不放弃。那我们希望所有的信徒都是这样，但是这里面呢那产生了一个问题，那一个有基督生命的人，也就是说你信了耶稣，这个种子得救的凭据，圣灵得救的凭据已经进入到你的里面了，他如果这一生当中都没有成型，没有基督成型在里面，他就是有那么一个种子，那他得救吗？ OK， 这是一个问题。那我的答案是不会得救，所以这个可能是对有一些人他是一个很大的 shock， 震惊，怎么会这个样子，基督没有成型。保罗他说我再为你们受生产之苦，看起来好像说你有种子没有成型就不算数。那如果你看第二种的话，那你更会惊讶，第二种的说法是 Deck Bible 里面所讲的，他讲得很严厉，他说人犯罪之后你就失去重生了，回到罪的咒诅里面，所以呢你必须再度的重生了。哇，意思就是说保罗对于十九节他所讲的我再为你们受生产之苦，好像又再生一次，就再生一次的意思。 OK， 再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灵里面，哇，他的意思你还要再生一次，你要重新悔改，就是第二种的看法。那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可以重生不止一次吗？一个人可以不止一次他迷了路，又找到路回来了，可不可以在我们这个人生的旅途当中，你能够保证你都没有迷路吗？意思就是说你不允许他再重生吗？你当然不会啊。那一个人可以多少次免于溺水呢？你可能进入到一个陷阱圈套里面，你不能够自拔，是有人把你救出来。一个人能否不止一次从不同的类型的死亡当中得救呢？好像我们做牧师的，我们听到很多的牧师跌倒，不是有这个第三者，就是财务上有问题，就是金钱上面啊偷啊抢啊贪啊 OK， 不然呢就是在权力上面斗争啊，要把人家斗下去，用的手段很不光明很不光彩，那你表面是一套，内心是另外一套。那么从我们一个圣经上的角度上来看，这不就是死了很多次吗？你说贪恋成财，你说犯奸淫，你说在争夺权力当中的时候，你可能有恨人，有杀人，那你不是死了很多次吗？如果照这种角度来看的话，难道这些人没有悔改的机会吗？所以一个人犯罪了之后，他还有没有 重生的机会。啊 ，Dick 这个我很喜欢的这个牧师，他说是可以的。他说人的重生不止一次，有15个证据。好，我通通放进来，15个证据。OK， 他说第一个，亚当犯罪之前，所有的人都在亚当里拥有永生的。如果亚当没有犯罪的话，我们都会永生的，都不会死的。但是呢，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重生其实就是取消了什么？取消了这个我们的罪，死刑的重生，取消了死刑，然后我们重生，恢复原来的生活，就圣灵进入到我们里面。那么如果可以这样发生，是不是可以又一次一次的发生，因为我们又犯罪。 OK， 第二个，福音教导我们要宽恕别人的过犯，70次，记得吗？那如果神自己不这样做，他为什么要求人去饶恕人家70次？所以神也要饶恕你70次，起码嘛，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如果任何信徒犯罪，他在父那里有一个中保，就是约翰一书2章2节的概念。那如果不是要让被盗者重新归回上帝的话，那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很显然，我们是可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约翰一书1章9节，这是第四个原因啊。第五个，彼得曾经悔改，他在基教之前3次不认主，他也曾经显神迹，在马太福音10章，圣灵在他里面行神迹奇事，叫死人复活等等哈。那耶稣基督预言他将来会悔改，回转过来。那如果像彼得这样犯罪的人都还可以回头，那我们为什么不行呢 ？OK， 第六个，雅各教导人犯罪之后呢，你要重新归回哦，以免再次遭受死刑哦。这是在雅各书5章19到20节，就是雅各书最后两节啊。他说，如果有人迷失真道，有一个人把他领回来，你就可以知道呢，你让一个人灵魂不死了。所以这个罪啊，被领回来，那个灵魂就可以不死了。那意思就是说，你犯罪了，我犯罪了，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重新归正，免得死亡。OK， 第七个 ，OK， 保罗教导说，神能够把人重新接上，哈，那罗马书11章的概念哦，就是犹太人暂时被弃，重新接上。罗马书11章。第八个，保罗教导说，即使推翻了信仰的人也可以再一次悔改，脱离网罗。他说，然而主的仆人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希望他那些被魔鬼任意掳去的人可以悔悟，脱离魔鬼的网罗。还是可以回来的。第九，保罗教导被盗者重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基督在我们里面成型啊。还有那些在恩典当中堕落的，加拉太书讲说，你们这个又回到律法之下，在恩典当中堕落，可不可以回头？当然可以。 OK， 好，那么OK 第十个，保罗教导我们挽回有罪的弟兄啊，第六章第一节。如果你不能够再重生，你不能够再让基督成形在你的里面，那干嘛要讲挽回那些有罪的弟兄？ Okay. 好，第十一个，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他说保罗教导重新悔改的根基，但被盗者不愿意重新悔改，就没救恩了。所以这是保罗他强调的，因为他们放弃了唯一可以使他们再度重生的信仰。OK， 对那些仍然对基督有信心的被盗者，无论他们的罪有多大，都还可以回来。OK， 但是不要故意犯罪。这是希伯来书第六章里面所强调，还有第十章里面所强调。OK， 好，第十二个，耶稣教导人重新悔改归顺基督，在启示录七个教会有没有？哎，失去了起初爱心的以弗所教会，悔改吧。OK， 你不悔改，我就把你的灯台拿走。但是你悔改了以后，我就不会了，我会把乐园生命的果子给你吃啊。所以是可以的。十二，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耶稣教导我们，一只迷失的羊，丢弃的硬币，还有离开父家的浪子回头，这些丢失的，从神国度丢失的，都还可以被找回来，重新的回归到阿爸父里面。所以如果说这些只会丢失和找到一次，那不合理，你可能会再丢，哦，再找回，再丢，再找回来，或者是说你一旦找到他们，他们永远不会再丢失，那就不合逻辑了。就好像说你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对不起，你不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这当中如果你迷失了，那你迷失，那你就说啊，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就不再悔改了，那你真的就完了。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在讲你犯罪了，你要赶快回到神的面前，重新回到神的里面，那是才最重要的事情。千万不要说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就不用悔改，你这跟自己永生开玩笑，真的。 OK， 好。14，大卫犯罪之后，他跟拔示巴犯罪，哇，回头了没有？回头了。诗篇51篇第一节，最后上帝一次一次的教导以色列人，如果他们满足条件，他会再一次恢复他们。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得罪上帝，但是上帝兴起拯救者拯救他们，然后他们又好了一阵子以后又跌倒，又好了一阵子，又跌倒。这就是我们的上帝，他永远不放弃你，永远不放弃我们。神所制造的人，他可以使他复活、修复、重铸、修补、重塑，那这些事情太多了，所以他一直在重复制作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熟练的工人。我觉得神在管教他的儿女的时候，他允许我们这样在修补、复活、重新雕塑，就重复的在制作。那我们可以说，哎，上帝你只能做我一次哦，你不能够再让我重生了。我这个还是在讲哦，我们人要经过不断的重生，不断的重生，就像保罗说了，我在为你们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两个又重生出来。 所以啊，我相信，就在一个人长大到足以认识他是一个罪人的那一刻，悔改接受耶稣，他的道德和灵性上的改变就会产生，他的道德开始不一样了，他跟随着圣灵，他灵性上重生了。然后呢，如果他决定再犯罪一次的时候，他道德堕落，又再次受到违法的惩罚，又被判处死刑。那如果一个人再度犯罪，他必须被宽恕和恢复，不然的话会收割败坏灭亡。所以，我们今天在一个新约的角度里面，我们千万第一点，你千万不要说我在恩典之下，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你有这种想法的话，非常危险，因为你不会悔改。那神设立圣餐就没有意义了嘛？如果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话，我干嘛还要领圣饼、圣杯嘞？所以我们要重新回来，我们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再一次被重生出来。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哈。那这次的作业明显的少很多哈。我想各位要快做作业了哈。我们先做个祷告。这也是我们感恩，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很详细的讨论到几个重点，谈到了这个儿子的灵让我们呼叫阿巴父，谈到了这个保罗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对于这个重生的意义更加的明白，也让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我们恳求主的恩典保守我们。谢谢耶稣，求你让我们跟随圣灵，不受情欲的捆绑。谢谢耶稣，我们将同心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阿门。好的，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请你用用写的哈，来问我问题。谢谢，感谢赞美主。有没有问题？Play Store。